我很确定，我今天说的这个毛毛虫是你们一定会在花园中发现的一个，虫子。知道一条毛毛虫是如何蜕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吗？当小毛毛虫不断的进食，它会成长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变成一个蛹。在蛹的内部会发生一种称为蜕变的奇妙变化。毛毛虫原来的身体会变成分解，会分解变成一团液体，仅留下少数关键的结构。这些结构随后开始生长，逐渐形成蝴蝶的身体。当蝴蝶完全形成之后，它会破茧而出，冲破它的茧蛹，准备展翅飞翔，迎接生命中的第一次飞行。当然，我今天不是要跟你们上生物课，我今天是想要跟你们一起考察圣经中的这段经文。我希望你们可以牢记这种毛毛虫的蜕变，并且思考它如何反映我们作为神儿女目前的属灵状况。约翰一书3:1-3，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节的前半部分。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徒约翰在这里向我们呼喊：“你看。”这个词在希腊原文中是命令式的。你还记得命令式在希腊语中的用法吗？它通常用于命令或者指示。在这节经文中，约翰使用了命令词。这是为了指示我们要去看、去审视、去深思接下来的内容，使其中生理、真理能够深深扎根在我们的内心。那约翰要我们审视的对象是什么呢？接下来的短语提到了父赐给我们的慈爱是何等的奇妙。那么，何等的慈爱是什么意思呢？在查考其他英文译本时，我们会发现这个短语在 LEB 译为"何种爱"，在 ESV 这个版本译为"何等的爱"，而 NIV 和 NASB 则给出更具体、更具解释性的翻译，如"何等大的爱"或者说"何等伟大的爱"。本质上，约翰是在指示我们去仔细思想这份爱，它的属性是什么，它意味着什么，它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从这份爱的第一句话中，我们首先可以认知到它的来源，来自何处。这份爱来自天父，是从神而来的爱。你知道吗？在希腊原文中被翻译为"何等"或"何种"的这个词，它的原始含义是属于哪个国家？就好像使徒约翰在看见天父爱之后，感到这份爱是如此的陌生，如此超乎寻常，以至于他惊叹于这份爱究竟来自何处？它是来自哪个遥远的国度？哪片奇异的土地？因为这种爱完全不同于他过去所经历的一切，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极其陌生的爱，因为它源自神天父。对我们人类而言，这也是一种陌生的爱， 因为这不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所熟悉的爱，这种爱超越人类经验的，是属天的爱。希腊这个词也曾在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七节中被使用。当时耶稣一句话就平息了风浪，船上的人惊讶说，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从福音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耶稣与世上的任何人都截然不同，同样神的爱也与世上的任何爱都完全不同。这份爱所带来的惊奇，我们从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词也表达了一种遇到陌生事物时的惊讶感，是对从未经历过事情的一种惊奇。你是否曾遇到过这某些事物让你感到陌生又惊讶呢？我在我最近的一次日本旅行中，我就经历了一个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日本的公共温泉文化，在我住的酒店里就有一个公共的浴场。第一次去的时候，整个浴室就只有我一个人，当时我心里想，这也太享受了。当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当我走进浴池时，已经有两个男人在里边，而我按照日本的习惯，先在一旁冲洗自己。正当我要进入浴池时，那两个人离开了，所以我又一次独享了整个浴池。当我坐在温泉的浴池里，面对着冲洗区时，陆陆续续有其他的男人进来，他们先在冲洗区清洁自己。不一会儿，那里竟排起了长队，所有的人都一丝不挂地站在那里等待。我当时心里想，我要赶快赶紧走，我要赶快离开，不然等他们全部进来，这么大的浴室也会让我感到无比的尴尬。感谢神的是，我当时并没有戴眼镜，所以我看到的所有的画面都是模糊的。这可能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因为视力不完美而感到高兴的时刻。尽管我在去之前已经阅读了很多关于日本温泉文化的介绍，在心理上也有了一定的建设和准备，但真正亲身经历的时候，仍然感到惊讶和极度的不适。这种体验远比书本上的描述要有冲击的多。同样，神的爱也是如此，它是一种令人惊叹、前所未有的爱，是超越这个世界的爱。当你真正经历神的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无论你之前如何听闻或者阅读关于神的爱的描述，都远远无法与亲身经历相比。这个就是神的爱何等的伟大，何等奇妙的地方。这份爱的奇妙之处是在于，它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在韦氏词典 bestow 赐予的定义是将某物作为礼物赠予，可能暗示施予者的降杯。这正是我们今天经文中所看到的，这份爱是全能的神赐给我们这些罪人的礼物。正如真正的礼物一样，它是无偿给予的，并不期望我们拿什么来交换。在现代社会，我们经常会收到各式各样的促销活动，其中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购买即赠的促销方式。这种活动宣传通常会说，你只要购买特定的商品或者消费达到一定的金额，你就可以获得这个所谓的免费赠品。然而即便商家在广告中特别强调这是一个免费的礼物，你觉得这个礼物是真的免费吗？从定义上看，礼物本应是免费，即便商家已经特意加上免费这个词，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这个赠品实际上已经有了价格，它并不是真正的礼物。因为你需要先购买，满足一定的条件，才可以获得这个。将其称为礼物，并不意味着它免费，同样，冗余的加上免费二字也无济于事。然而，神的这份礼物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不需要任何交换或购买。这也不是购买即赠送的这种促销，也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才能得来的奖赏或报酬。当然，有一些怀疑者可能会说，神的救恩并不是真正的免费，因为他要求我们相信基督，并且相信这份礼物是真实的。那我们换位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假设有人送你一张餐厅的免费用餐券，你只需要在餐厅出示这张券，就可以享用免费的一顿饭。请问这顿饭是免费的吗？当然是，你所需要做的只是相信这张券是有效的，并信任它可以让你获得免费的一顿饭。当你带着这张券去餐厅兑换食物的时候，这份礼物的免费性质并不会产生任何的改变。那么相信和接受这件事就会让这张免费餐券变成一项有条件的交易，从而不再是免费礼物吗？显然不会。世上人没有人会这么说，这张免费的券不是真正的礼物，因为必须我们要相信它是有效的。同样的道理，为什么有人会质疑神的救恩不是免费的，仅仅因为他要求我们信而接受吗？使徒行传16章31节清楚地记载了彼得和希拉对腓立比狱卒所说的话，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这个福音的核心信息是信主耶稣就必得救。如果你可以相信一张免费的餐券，为什么不能相信主耶稣为你提供的免费救恩呢？难道是因为好的令人难以置信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习惯了怀疑，因为我们经历过太多虚假的宣传，就像那些打着免费赠品旗号的促销活动，我们就知道世界上的免费几乎是隐藏的条件。所以当我们遇到真正免费东西的时候，我们总是忍不住想要去寻找隐藏条款。但神的礼物是没有隐藏条款，它是真正白白赐予的。因为神不需要我们向他提供任何东西，给他提供任何东西。事实上，我们根本无法拿出任何等价交换的东西，因为天地万物本就属于他，诗篇24章1节。神的救恩完全是出于他的恩典，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相信并接受他。正如诗篇24章1节所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接下来我们要注意的重点是父赐给了我们这份礼物，神将这份礼物赏赐给我们，我们便成为这份爱的接受者。神之所以将这份爱赐给我们，在接下经文中有清楚的说明，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约翰一书三章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换句话说，神爱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这表明神主动采取行动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份爱是慷慨无比的爱，是白白赐下的爱，是赐给那些完全不配得之人的爱。我们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配得上神的爱，然而神却凭着他自己的美意主动选择爱我们，并用这份爱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正如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在他至高无上的旨意中决定将他的爱赐给我们，并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向我们彰显神的爱。神的爱并不是为我们做了什么讨他喜悦的事情，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讨他喜悦的事情，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值得他怜爱的地方。相反，当我们仍是罪人，人为不义，仍然活在神愤怒之下的时候，他就已经爱我们了。这份爱只能称为礼物，因为他是真正白白赐下的，而我们这些接受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去配得这份爱。试想一下，如果你正走在路上，有人走到你面前，无偿给予你此刻你最需要的东西，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你会有什么感觉？在这个世界上，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福音。你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向一个人传讲福音，看到他接受基督呢？如果你曾经历过，你就会明白，这是一个何等美妙的时刻。你会看到一个人眼神发生变化，他因罪悔改而深受感动，他因白白赐下的恩典而欣然接受，最终他因着救恩而满心喜乐。当你见证改变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作为基督徒的荣耀，看见灵魂得救的喜乐，并且深知自己成为神奇妙救恩的一部分。你正在参与神的伟大使命，将他的爱带给和我们一样的罪人，使他们也成为神的儿女。这正是大使命的意义。正如罗马书十章十五节后半句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是何等的佳美。你的脚是美好的吗？你愿意将福音带给他人吗？神已经将他的爱赐给我们，而这里的我们也包括在世上仍然活在最终的每一个人。你愿意成为神的使者，让他们也能亲自经历这份超乎世界的爱吗？这份爱唯独来自神。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神所赐予的这份爱的礼物，是为了让我们这些接受这份惊人爱的人被称为神的儿女。由于神赐给我们这份爱，我们得到一个新名字，被称为神的儿子，或者正如大多数英文翻译所翻译的神的儿女。但在此，我们使用神的儿子这个术语，前提是了解这个词组不仅仅是指儿子，也包括女儿。因此为什么我们需要更改名字呢？我们知道在旧约中有几次神因人们的身份变化或他们将要成为的角色而赐予他的新名字。例如亚伯兰的名字意思是尊贵的父亲，但他的名字被改为亚伯拉罕，意思是多国之父。这表示在神在创世纪十五章五节中对他所做的应许，他的后裔将如天上的星星一样多。雅各的名字意思是篡位者或者抓脚者，但在与神的摔跤后，他的名字被改为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是与神摔跤或神得胜。这个名字的变化标志着雅各从一个篡位者而成长为神所拣选的民族的领袖。那我们呢？当我们被改名为神的儿女时，在这个法律上意味着我们被接纳进神的家里，成为他的孩子。 我记得曾经读过一个这样的故事，讲的是一个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孤儿，后来被一个新的家庭所收养。当这个新的家庭送他去学校时，他被其他同学嘲笑，因为他是孤儿，并且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别人取笑他说他的父母不要他了，所以才抛弃他，并且说现在收养他的父母并不是他的亲生父母。你知道他是怎样回应这些侮辱的吗？他说，你们的父母没有选择，但我的父母选择了我做他们的儿子。在收养中，总是父母选择孩子，而不是孩子选择父母。收养是一种法律行为，意味着一个人将外面没有家庭背景的孩子接纳进了自己的家庭，而让这个孩子拥有和自己亲生孩子一样的权利。你认为如果父母已经有了自己孩子，是什么动机促使他们去收养一个孩子呢？也许是因为孩子身上某些特别的地方，或者孩子与孩子已故的父母有着深厚的友谊。但归根结底，收养孩子基本动机总是怜悯、同情和爱。这与神收养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并没有任何信神的地方，没有任何能够促使神去爱的因素，唯有他选择爱我们。这种无条件和无限的爱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我们从小就学会了通过取得父母的期望来赢得他们的认同和爱。作为父母的我们，或许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孩子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们却说只拿了 B， 我们是亚洲人，不是 B 人，或者说我们是澳大利亚人，但不是 B Australian。 我承认，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这也反映出了我们从小所受的影响，并且无意中将这种观念带入了与神的关系中。很多人无法接受神那种丰厚的爱，反而试图通过变得更好来说服神去爱我们，而不是接受神已经爱我们。我们最终将神的恩典扭曲成了一种功德宗教，把本应该是喜乐的事工变成了责任，甚至变成了负担而枯燥的苦差事。然而，神对我们的爱并不依赖于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中是否得了 A 或者 B， 他将他的爱倾注在所有被接纳的孩子身上。我们被接纳进神的家，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份何等的特权！这是我们不应该理所当然的身份，更不应因我们的行为玷污这个名字。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承载着他的名字，必须活出和他名字相称的品格。正如使徒约翰在第二节的前半部分说，如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如今是神的儿女，不仅仅是在名分上，而且还是在品格上。承载着他的名字，我们要活得像他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做他的见证。我们必须向世人表明我们配得上神的名字。我们是真正神的儿女，显然我们仍然是正在进行中的工作，并没有完全具备神儿女的品格。但正如我们今天在经文中的第三节所教导我们的，我们要洁净自己， 我们稍后会详细讲解这节经文，但现在我们必须让自己顺服，拥有一个配得上神儿女品格就足够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我们在地上的一生，并且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努力改变自己的品格，觉得这是无法实现的。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这是今天经文所研究的前提。在第一节的后半部分，我们读到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约翰一书三章一节的后半部分，是什么让世界不认识我们呢？你一定会好奇，为什么世界不认识我们？我们从一开始就出生在这个世界，那世界怎么可能不认识我们呢？只要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并遵循其标准形式，世界必定会认识我们。因此，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已经从世界原本认可的模样，转变为它无所辨识的存在。亲爱的朋友们，那就是我们在品格上的改变，成为神儿女相称的品格。是的，我们并没有完全变成基督的形象，这一生中也永远无法做到，但我们需要洁净自己，逐渐改变我们与世界的期望，越来越不一样，慢慢的变得世界不再认识。按照世俗的标准，我们逐渐变得对他们来说像外星人一样，甚至都无法再被认作是世界的一部分。就像神的爱对这个世界来说是陌生的，我们也必须变得对世界来说是陌生的。只有这样，世界才不会认识我们，才能实现这节经文中所教导的内容。如果我们一点也没有改变，那么即使我们挂着神儿子的名号，世界仍然会认得我们成为他的一部分。此时神的儿子的名号不过是我们的一个标签，没有任何实际可见的改变，世界只会认为我们改变了名字的人。世界只问我们是改变了名字，就像世界上任何一个改名的人一样，世界不认识我们，实际上可以成为我们的一种试金石，来检查我们是否真正是神的儿女。周围的人如何看待我们，他们是否认得我们是他们自己的一部分，还是他们看到我们时觉得我们和他们不同。他们不理解我们的行为，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对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还表现出爱心。他们看到我们与人交往时是无私的，以至于他们觉得我们和他们如此不同，甚至同问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你身上的这种变化来自于基督，神的儿子的形象相符。基督是神的真正儿子，因此作为神的收养儿子，我们有责任与神的儿子形象相符，这样我们对世界的见证才会表明我们是神真正的儿女。世界不认出我们是他的一部分，正是因为这种符合基督形象的改变。因为世界没有认出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的地上事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被许多人拒绝了。是的，我们也看到他有时候非常受欢迎，许多人都在寻找他，这一点在约翰福音六章一到十五节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第二节说，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他们跟随耶稣是因为他的医治能力。三到十四节中讲述了耶稣用五个大麦饼和两条小鱼喂饱了五千人的神迹。在十五节中写道，耶稣既知道他们要来 强逼他作王，就又独自退到山上去了。耶稣躲避他们，是因为他们想让他作王的动机不纯。显然，这些跟随耶稣的大众并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而是因为他们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好处。他们认为跟随耶稣就能免除生病的困扰，也认为他能够为他们的日常需要提供食物。因此，从世人的角度来说，拥有他为王对他们来说是合情合理的。他们不必再为生病和日常事务所需而担忧。世界并不认识耶稣，他们不把他当作神的儿子来看待，他们只是把他看作一个没有限制的礼物盒，从他那里拿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不是任何人应当对待儿子的方式。神的儿子是应当被尊重、荣耀和顺服，而不是像一个自动贩卖机一样被使用。世界不认识耶稣，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你认识耶稣吗？你知道他为你做了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为你做这些事情吗？你知道应该如何回应他吗？如果你不认识耶稣，你需要找到一个有美丽脚步的人，告诉你他的福音。如果你认识耶稣，愿意成为那个有美丽脚步的人，将他的福音带给所需要的人吗？在我们进入今天关于儿子显现的最后一点之前，我们需要解释一下第二节中的一个短语。这个是第二节中的第二个短语，我们如今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这个短语什么意思？他是不是在说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子呢？然而第二节的后半部分又告诉我们，但我们知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必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明确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将会像基督。还未显明只是意味着他还没有被显现出来，尚未向我们显现。所以尽管我们知道我们将会像基督，但我们并不知道这种相似程度有多深。我们尚未看到，也没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将会像基督到什么程度。显然我们不可能完全像基督，那样我们就会成为基督的复制品。我们知道从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经验来看，我们的神是多样化的，他没有创造出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就算是双胞胎也永远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尽管我们与基督之间会有差异，我们仍然会像基督。第二节的后半部分是，但我们知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必像他。注意这里是他显现的时候，而不是如果他显现。这表明基督必定会再来，这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一个确定的事实，他必定会再来。唯一的不确定性是他什么时候显现，因为我们无法确切的知道他何时再来。我们确信他必定会再来，因为他已经在约翰福音14:2-3中向我们做出了承诺，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准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定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翰福音14:2-3。在马可福音13:32中，耶稣也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 但是我们确信的是他一定会再来，我们确定的是他一定会再来。此外，第二节的最后部分告诉我们，我们必要见他，如他所示的。当他再度降临到地球时，承诺的是我们将如他所示的，是看见耶稣。他不再仅仅是我们心中一个模糊的形象，而是真正的站在我们面前一个实际的身子。让我，你可以想象这有多么美好吗？那位爱我们至深、甘愿降卑为人、住在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神的儿子，将会亲自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看到的耶稣，不再是他在地上服侍时的模样，而是看到他所有天国荣耀中的样式。我们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身上的变化是一个逐渐变成他形象的过程。当我们看见基督如他所示，我们将以揭开面目和用眼睛看他，我们将反射出他的荣耀，最终我们会像他一样，不论在我们的性格上还是在肉体的形态上。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3:21所教导的，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的荣耀身体相似。我们的身体将会被改变，变得像他荣耀的身体，这是他对我们的承诺，也是我们最终能如他所示的样子见到耶稣的盼望。我们将能真正反射他所有荣耀中的样子，将他的荣耀展现给世界周围的人。这是我们真正的动力，他的降临将带给我们动力，在我们所说成圣的过程中得以与基督相似，是我们在今生的目标。他的降临意味着我们已经达到这一目标，并且成为像耶稣、像基督一样的目标。我们都知道成圣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必须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就像我开头所举毛毛虫蜕变的比喻，它的身体变成泥浆的过程一定是极其痛苦。脱去旧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们必须与圣灵的工作配合。当他向我们显现我们必须脱去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全力以赴地脱去，并且从生活中彻底地除去它，与圣灵合作，与圣灵作对。不去除去他所显明的罪，就会让我们承受违背的后果。下一个考验或试炼会再出现，当我们每一次拖延去除罪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对它所带来的后果，我们必须与圣灵工作配合，不要抓紧我们的罪，我们要脱去旧人身上的罪，这样我们就能在今生尽可能的成长，变得更像基督。只有圣灵能成圣我们，但我们需要配合，配合的表现就是我们对主的热爱和响应，愿意顺服他。正如经文3所教导的，约翰一书3:3，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有基督降临盼望的人，都需要洁净自己，或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要成圣自己，像他一样洁净，像他洁净一样。正如基督是纯洁的，基督是我们的标准，他的形象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之所以要成圣，是因为我们想要像基督一样，就像基督在他的世上事工中总是遵循父的旨意，尽管他知道这样做会走上一条充满痛苦的道路。基督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在地上的一生完全献身于 爱天父和世上的羊。希伯来书五章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如果基督是通过他的痛苦学会了顺从，那么在我们追求更加像基督的过程中，难道我们也不应该把自己交托给神，顺服神吗？我们在今生所经历的痛苦，难道正是为了让我们也能学习基督在地上所侍奉学习的顺从吗？当我们回顾今天从这三节经文中所学的内容时，我们的主要收获是什么呢？父神的爱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爱不同，他的爱是无条件的、无限的。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主与他子民之间的关系，常常是每日同在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是如此的陌生，以至于常被认为是荒谬且难以理解的。但这正是神向我们所提供的爱。经历这种爱之后，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种爱带给那些还没有经历过的未得救者。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有圣灵的帮助，他会成圣我们，将我们塑造成基督的形象。我们必须与圣灵合作，追求这种品格的改变，即使在这个世界上为此而受苦。正是通过这些痛苦，我们学会像基督一样，他是我们的榜样和典范，我们必须在这世界上追求更多像他，即使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我们是完全无法成圣。我们不应因所经历的痛苦而灰心，也不应因盼望最终而完全成圣而自满。就像毛毛虫必须变成软泥才能变成蝴蝶，它必须在脱离蛹的时候经历挣扎，因为这挣扎是迫使液体从翅膀中挤出来的关键，这样翅膀才能正常的发挥作用飞起来。任何试图通过扩大蛹口来帮助蝴蝶脱出的人，实际上是在害它，因为这样做不能让液体从翅膀中被挤出来，导致翅膀畸形，蝴蝶永远无法飞翔。痛苦是我们学习完全顺从所需要的，因为顺从是我们一生必须学习的。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中所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需要学会顺从遵守。让我们一起祷告。